弟兄姐妹，新年蒙恩。昨天是一个很非常特别的日子啊。晚上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啊。在中国大陆啊，这个他们守夜祷告，就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啊，都要守夜祷告。那么这个守夜祷告的时候呢，以前的老人呢是在春节啊。他不用这个，是用旧历，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年历啊，就是春节的时候啊，这个年三十到初一这个晚上，后来的时候呢，就年轻人起来了，就开始呢用元旦啊，这个三十一啊，这个到一号这个晚上，后来的时候呢，就成了两次啊，一年啊有两次守岁啊，就是。晚上啊，这个为一晚上祈祷啊，一直到早晨。弟兄姐妹啊，这个昨天呢是个非常特别，为什么特别呢？昨天的结束的太好了啊！他一年啊，正好是12月31号，那么从月上来说呢，也是31号，从星期上来说呢，正好是星期六啊，叫三个结束。那么今天呢？同样有三个开始啊，非常的特别。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旧人留在16年，但是呢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实在是知道神的恩典是太大啊。我本来的时候呢，非常感谢归教会呢能够在这一天能够邀请我来呢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真的我非常的非常感恩，也非常激动啊。我就想今天和大家讲什么比较好啊，讲什么比较好。我想呢，这个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都有意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没有一个人没有使命的。所以说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啊，保罗这个人啊，他是怎么样从一个宗教的狂热分子啊，他不是没有信仰，有信仰，但是他从一个宗教的狂热分子去逼迫基督徒，但是呢他怎样他产生了一个生命一个翻转啊，成为基督所用的重用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人。那么题目呢叫使命带动生命。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啊，我们有一个误区，我们以为呢我们能够承担使命是先要我们的生命达到一定的程度啊，我们先要去到神学院读了多少书啊，我们需要把圣经看多少遍啊，我们需要在生活上我们有多少一些得着，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承担使命。其实不是，弟兄姐妹啊，因为当你有意向有使命，当你在使命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被你的使命所提升啊。没有一个人准备好然后呢才去做一件事，而是在我们在做事的过程当中，神怎样来雕刻我们，怎样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呢使命带动生命啊，刚才我们的肖长老也带我们呢读了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那么在使徒行传26章19到20节那里说什么呢？亚基伯王啊，弟兄姐妹，这个亚基伯王其实呢就是在使徒行传12章讲到了那个西律的啊，这是亚基伯王二世。那个希律当时的时候呢，就把雅各给杀害了。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残暴的人。然后呢，他看到很多人喜欢这件事呢，他又把彼得呢给抓起来，关到监狱里面去。但是后来的时候，他抢夺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就用一个虫子把他咬死。那么这里呢讲到这个亚基伯王呢，这个亚基伯王实际上是他的儿子。这个亚基伯王和他的父亲有一些不同 他的父亲啊、是个非常残暴的人，但是这个亚基伯王他略有收敛啊，略有收敛。所以保罗呢就在他这个时候呢和他分诉啊，分诉的话他说：“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姐妹啊，我们常常在做事，我们照着我们的感动，照着我们的心情，照着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在这做了很多的事，但是是不是从天上来的，是不是天上的意象，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说的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保罗说的这段话，你知道他从他的个人经历里面是弟兄姐妹啊，是另外一番心思啊。我们常常读经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前世放在里面，我们读经的时候往往把我们的心情和我们个人的经历放在里面，但是实际上来说，当保罗说这段话的时候，他曾经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啊，逼迫基督的人，可以说是他曾经残害教会，他甚至于他的宗教狂热达到了一个地步啊，他逼迫基督徒一直要逼迫到国外去，他不单在耶路撒冷去抓基督徒，他要到大马色啊，到今天的那个叙利亚的首都啊，大马士革，他都要赶到那个地方去干什么？去追杀基督徒，迫害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当他在这个他认为他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他认为他在做一件他心里火热的事的时候，但是其实他是正在做在一条错误的路上去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在服侍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靠着我们的热情，只是靠着我们的感觉，靠着我们的感动，还是真正的我们是活在他的话语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排斥我们在感动里面，在感觉里面，我们的一些服侍我们的一些追求，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追求感动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最近有很多的异端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有一些呢，他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事情啊，很多的弟兄姐妹听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啊，非常高兴，因为他说到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那么他又加上一个说撒旦的后裔苗裔，圣经里边根本就没有撒旦的苗裔这个词，但是圣经里面却有什么啊大卫的苗裔。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改了一下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哎呦耳朵发痒，他愿意接触一个新的事，他认为这个说的正好和他的心里没有想到，但是他突然说了以后，哎，自己很得自己的口味。弟兄姐妹啊，圣经说的一切，弟兄姐妹啊，我们一生都响应不完，但是有人在圣经之外说了一些话，好像类似圣经的话，但是它却不是圣经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拒绝。所以呢，我们就看看保罗的事情啊，保罗的事情。保罗是一个在大是受过严格的训练啊，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从小就读圣经的人，当然他是读的是旧约啊，而且呢，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其实，法利赛人后来的时候，他们由于十分敬虔，敬虔到一个地步了，开始产生骄傲。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自己我们走一条圣洁的路的时候，我们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一条为了自己得荣耀的一个路。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由于没有把眼睛真正的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地上做了一些违反他旨意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说什么呢？说我没有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姐妹，这句话是太重要了。我们的意象是从天上来的吗？弟兄姐妹，刚才 我们的弟兄啊，领着我们读了我们教会起初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非常受感动。哇，你们做的歌，能不能我走的时候把这个你们这个歌这个也送给我一首啊？回去在大路上呢，就大家也一块来分享你们这个，很感动啊，很感动。很多的时候啊，这个是资源要有共享，是吧？也不光是你们教会，我想呢，叫其他教会呢也能够得到这一份福气啊。那么在这里说啊，这个从天上来的异象，那么异象是来自天上啊。那么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啊，光在光的照耀之下的时候，他本来以为自己就是光，但是当他光照了下的时候，他突然看不见东西了啊，他就扑倒在地啊，听见有声音对他说，因为那会儿他的眼睛已经不发挥作用了啊。我们知道在一个光的照耀之下的时候，弟兄姐妹，一个落在黑暗里边，弟兄姐妹，他没有在光的适应之下的时候，这个眼睛是容易受伤的啊。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弟兄姐妹啊，谁能逼迫耶稣？那会儿耶稣已经在天上，但是这个声音和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吓死他了，你知道吧？他怎么能逼迫耶稣呢？他逼迫的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属耶稣的，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啊。他说，主啊，他你看这个他说话都是非常矛盾的。他说，主啊，你是谁？明明他说你是主，但是他不知道你是谁啊。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常常要指我们当所指的，行神所叫我们当行的路。该指的是我们要指住，但是当行的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行得好，行得稳啊。所以进起来进城去，扑倒不要紧，你站起来啊。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个基督徒，神从来没有保证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一直啊都是一帆风顺，我们可能要经历很多的一些苦难，经历很多的一些忧伤啊，甚至于不随自己的意思的事情非常的多啊，甚至于有苦难啊，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弟兄姐妹，神要通过这些来干什么？叫我们来更认识他啊。所以呢，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啊。那么和以上相同的这个章节呢，在使徒行传22章6到16节，使徒行传26章12到18节啊，这两处呢是保罗亲自做见证。弟兄姐妹啊，保罗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他三番两次的要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并不是他的一个得胜，这件事正好是他怎么在失败的过程当中神救了他。这就是他，因为这个事是在他一生是不能磨灭的。为什么？因为他生命的翻转就在那一刻。本来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他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认为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但是呢，当神的光光照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他的眼当时是瞎了，但是他的里边的心眼却打开了。弟兄姐妹啊，圣经里面说啊，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就是心灵的灯啊。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弟兄姐妹，圣经主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话说的这个说的这么透彻呢？是告诉我们，我们里边的那个眼睛。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外面有眼睛，我们看，弟兄姐妹看的是物质的东西。我们用这个世界的这个用这个肉眼去看，我们去看什么是世界的。但是当我们把心里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东西？是看见眼睛所不能见的，那才是永远的。弟兄姐妹啊， 第二个就是意向产生使命，啊，意向产生使命。使徒行传22:21，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啊，弟兄姐妹啊，当你得了这个意向，这个意向就是一个动力。当你得了这个意向，这个意向就要改变你的人生。你要干什么？从此不再为自己的认为的那个火热去活，而是为了什么？为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而活。他说：“你去吧，去干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信了主的人，我们往往以为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就要来到天上。No， 主耶稣说：“我父差我来到地上，你知道吧？我也照样把你们拆出去，拆到世界上去。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但是神叫我们在地上来提升和操练我们的生命。我们认为啊，我们走一个分别为圣的道路是有一个特定的环境，不是的，弟兄姐妹。正是因为我们要啊走一个分别为圣的道路。”这个分别为圣不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而是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所走的任何一个层面。越艰苦的环境，越不随顺的心，那个环境啊，越糟糕的那个环境，越能够造就我们一个使命，造就我们一个分别为圣的啊，这样一个有信心的啊，这样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只有在教会里边我们才能够分别为圣，我们只有在啊去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只有跪下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弟兄姐妹，讨神喜悦是在我们任何的时候。关到监狱里面就不行了吗？弟兄姐妹，保罗就是在监狱里面，他和希拉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大声歌唱的时候，监狱的门都困锁不了他们。弟兄姐妹啊，他可以困锁你的身体，但是永远困锁不住主你里面的信心，弟兄姐妹。所以呢，主说啊，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哪里去。弟兄姐妹，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你愿意去吗？弟兄姐妹，我们三谷的教会，我们本来是从北区啊，然后呢到这个地方来建堂走出来，今天我们发展的非常的健康啊，很多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但是教会其实是需要两条腿走路，第一个是什么？当然我们要好好的牧养，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要宣教。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宣教士，你知道吗？父神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他就把他的这个独生的儿子拆到地上来，不是他来到地上。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蒙福得享啊，神在我们身上所建立的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他叫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承担这个使命啊。所以意向一定要产生使命，弟兄姐妹，使命是什么？就是你的行动。当你有了行动的时候，这个行动在不断地来干什么？来提升和改变你的生命。弟兄姐妹啊，使命并不是一个一马平川啊，事事通达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使命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碰见很多的困难。保罗也是，主耶稣所带的门徒是不是？包括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我们主耶稣身上都满了伤痕啊。所以你要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去干什么？啊，他说我差你。弟兄姐妹，这句话太重要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不是志愿军，你知道吧？ 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乃是什么？奉差遣。他差遣你，神差遣你，神一定负你的责任。亚伯拉罕七十多岁的时候，神把他从乌尔叫出来，啊，你要往啊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是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他听了没有？听了。七十岁是个不能出来的时候，七十岁是要落叶归根的时候，七十岁在人生路上是真的没有病都是长病的时候，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但是神却在这个时候叫他出去，他听了神的话，他没有说我这把年纪了我不能出去，他没有任何的条件。所以神怎么样，一路上就负他的责任，你看见没有？其实他一出去了以后，第一步他就走错路了，因为他到了那个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就闹饥荒，他就怎么样了？他就下埃及了。他到埃及去之前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一个非常危险的，是吧？他太太太漂亮了，弟兄姐妹，太太漂亮也很危险，你看见没有？他是他自己想的，他怕他因为他太太的啊长得太好了，他生命不保了，他有这么一个不安全的前设。弟兄姐妹啊，当你有这个前设，一个不听神的话，是让你经历这个东西。但是最后怎么样？我们看着神的保守。为什么？因为神叫你出来，神必然要保守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啊是知道是我差你，神差，神把你们差到三谷这个地方来，神必然要负责任。但是我们人怎么样？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遵行他的话语。遵行他的话语，我们人有什么能力？弟兄姐妹，真的，你说我们人有什么能力？我们的能力都是来自什么？来自我们的神。我们的信心都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人最容易灰心。有的时候我们这努力看看没有结果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灰心。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磨难的能力，不是出于这瓦器，是出于这个我们的神。瓦器是个什么东西？瓦器是最容易碎，对不对？一掉地下就摔碎了。我们人是怎么样？最容易受伤。很多的时候我们啊，真的，你很多的时候别人啊朝我们出一个面孔啊，或者一句话，如果我们在心里边啊在那琢磨的时候，就容易受伤。但是今天神叫我们要做一件事，他说我差你去啊，差你去干什么？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你看见没有？特别讲到眼睛。难道说都是睁眼瞎吗？难道没长眼睛吗？不，叫里边的眼睛得开。弟兄姐妹啊，这个世界太需要人把里边的眼睛打开。当你眼睛打不开的时候，弟兄姐妹啊，你为什么而活？既然我们知道大陆上很多的人是为钱而活，不管道德的低下，只要能把钱拿来家就行。弟兄姐妹啊，成了钱财的奴隶。所以呢，弟兄姐妹啊，眼睛为什么？因为眼睛是瞎的，是睁眼瞎。这个世界是叫我们人的眼睛是瞎的，但是我们的神却叫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眼睛打开啊，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弟兄姐妹啊，你在黑暗里边，你一定看别人不如你。你什么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都不对头了？你什么时候发现别人哪一个人都不好了？弟兄姐妹，是因为你首先不好了。为什么？因为你落在黑暗里。一个落在黑暗里的人，看见光明里面的人，哪一个人都不好，哪一个人没有毛病？弟兄姐妹，但是当你从黑暗里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你自己身上的那些污点。所以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啊，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这个世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你不是在那恶者的手下，你就是基督的儿女。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反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灰暗的地方，或者是什么第三者，没有，只有一个宽路，一个窄路，一个大门，一个小门，一个是好树，一个是坏树。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只有这两个。你不是跟随耶稣，你一定是落在那恶者的手下，成为他的奴隶。后边又说什么？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想尽了脑袋，想尽办法，他要提高人的生活，他想破了脑袋要GDP 啊，要这个增长啊，经济的腾飞啊，但是他从来不敢讲一件事，就是人心的道德和罪的问题，因为人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哪一个人不落在罪里面？谁能解决罪的问题？这个世界唯有一个人，就是耶稣。我耶稣的名字就是什么？就是我来到耶稣，就是什么？他要将我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当他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他能够想到这个问题。有人能够想到，他也不敢说这个问题。所以呢，有人信我，信他，信耶稣，弟兄姐妹，你的罪就必然得赦。为什么？他替你死，律法没有替我们死，字句没有替我们死，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说他能赦我们的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姐妹啊，后边这句话真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勉励。同得基业，什么叫基业？永不动摇的。地上有这样的基业吗？他有永不动摇、永不衰残的基业为我们存留，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敢想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想，主啊，有一天我能进天国就行了，到了天国去干点粗活打扫打扫卫生这个干点什么。我跟你说，弟兄姐妹，天国是不需要打扫卫生的，你不要太谦卑啊。谦卑的时候，要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操练我们的生命要和一切成圣的人圣。什么叫圣？弟兄姐妹，什么叫圣？圣是什么？圣经里边解释很清楚，分别为圣，圣就是分别出来。上帝把你从万人当中把你分别出来，叫你干什么？成圣。所以他说，以色列人不列在万民之中，他是独居的民，他也把我们分别出来干什么？圣洁。罪呢，叫一切成圣的人。弟兄姐妹啊，是上帝，这里边有包括上帝的爱，有上帝的保护，但是也有我们自己选择的意志。我们愿意走一条成圣的路同得基业。第四个就是使命带动生命使命。这里呢，我分五个方面谈一谈关于这个使命的问题。既然我们有了意向如果没有意向，民就生乱其实我们都是有意向。圣经把他的话放在这个地方，叫我们能够产生一个行动那么神要呼召我们使命。第一个就是使命的艰巨性。第二点面，使命是艰巨的。我曾经和大家说过，我其实我的脾气很着急的这个我一般的去聚会我都是差不多都是前几个就到 第一个呢，我也是没有安全感，怕路上就堵车了，什么啊、本来说我今天我走的时候其实很早，但是我走路上一看，怎么这个表，快九点了，啊、就赶快又把车加上油门，又赶紧往这跑，到了这儿一看，怎么看错表了，才九点，啊、所以这个实际操练我的这个性格，你说脾气急是不是罪？但是性格的问题，神要叫我们成为一个温柔良善的人，弟兄姐妹。更加像他，啊，所以呢，我在大路上的时候啊，我在大路上从来不开车，我也不敢开车，因为都不照着规矩出牌，你知道吧？我是传福音，完了以后呢，去打官司，啊，那得不偿失。再说大路上的它的交通比较发达，公共交通很发达，啊，我这个年纪你知道吧？国家有一个享受啊，就是说的不花钱了。啊，因为他知道你活不了多少年了嘛，对不对？啊，免费乘车，啊，免费我就坐车，但是坐车需要干什么？需要等候，啊，弟兄姐妹啊，我礼拜天，咱们这礼拜天的时候，坐开车都很方便啊，不堵车啊，尤其是个680啊，但是在大路上，你到礼拜天，他一样人很多，因为他这个人多的地方，所以我总是啊要提前。很多时间呢，我先出来等车。弟兄姐妹啊，奇怪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我等哪路车一定不来。啊，这个东西是很特别啊！你以为主啊，我去为你传福音啊，我要去讲道，我也很什么？一去了以后，马上就来车，上去以后就有座位啊，坐着高高兴兴的去了。不是，弟兄姐妹，真的，我每回去坐车，要坐。这个25路车一定不来，我要坐308一定不来，啊，我要坐哪路车不来，不来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感谢赞美你，你来操练我的个性。而当你真正的心里平和下来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车就来了，越着急他越不来。所以弟兄姐妹啊，真是很奇妙，神只是要磨练我们，啊，来磨练我们。所以呢，这个使命其实啊是非常艰巨的，弟兄姐妹啊，它并不是我们觉得我们承担使命的时候，谁就给我们啊一马平川啊，一切道路通，路路通达啊。但是正在我们承担使命的时候，神呢不但操练我们的个性，也操练我们这个人的啊生命啊。所以主耶稣说，这个主说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这里说明什么呢？说福音要临到天下，弟兄姐妹。福音不单是以色列人，救恩是从以色列人出来，这是主耶稣说的，啊，但是呢，福音却要临到天下，让他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神。第二个就是使命的重要性，啊，那么26:18说什么呢？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啊，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姐妹啊，这个福音的事情啊，妙在一个地方啊。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路可走的时候，福音本身就是一条路，弟兄姐妹。所以说，这个福音它一定彰显它的大能。弟兄姐妹，我就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呢有一个。常常愿意替上帝打抱不平，你知道吧？啊，一看到有人呢说什么，我们就找圣经啊，和别人去辩论。其实越辩论，尤其是和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家人提出很多问题来，其实我们心里着急，他不接受福音。其实我跟你说，神操练的不是那个接受福音的人，神操练的是你传福音的人。所以说，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啊，能够知道啊，这个。叫福音，它本身它要解决的问题。弟兄姐妹，这个彼得啊，当他们来这个大祭司带着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彼得义愤填膺，他要保护耶稣，对不对？他就拔出刀来以后，把那个麻辣骨的耳朵就给砍下一块来，砍下来了，不是砍下一块来，啊，就砍落在地。但是主耶稣说什么？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弟兄姐妹， 很多的时候啊，这个门徒要靠着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的匹夫之勇，要保护耶稣。其实耶稣要保护他们的。耶稣说：“你们不是捉他捉我吗？你叫他们回去吧，对不对？”耶稣是保护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替圣经说话，但是圣经本身就是一本护教的书，你知道吧？所以福音本身神的大能啊！我这里边罗列了一些照片呢，这些照片，就是一些长艾滋病的，那、啊、长艾滋病的人，一些孩子、年轻人也是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些艾滋病啊，并不是我们知道艾滋病的传染呢，是它的艳阳血啊，它传染是这个通过性啊，通过血的传染啊。那么但是呢，在大陆上早期的比较早期的，它的这个艾滋病的传染是因为卖血的关系，近期的却不是，近期的是因为什么？同性恋、吸毒，这年轻的学生啊，很多他们成了什么艾滋病的携带者啊，一检查时候呈阴性，那呈阳性。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今天的很多的农村呢，很多的父母出去打工，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边都是什么，都是老年人，这些孩子呢，就他们出去打工没法带孩子，就把孩子给谁呢？给老年人带。很多老年人本身就是艾滋病，所以他们也没这种防范意识，他们也没有办法，不可能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打工，就把孩子就是硬性的就塞给了自己的父母。这些孩子就成了什么，在中国大陆上有一个名字叫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没有人管，政府也不管。但是今天弟兄姐妹啊，福音临到了他们，很多的一些有呼召的、有使命感的一些弟兄姐妹去做这件事，去做这件事，把他们召集起来啊，使他们从小就走当行的路，使他到老也不偏离。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你把他们组织起来好像没有多大成效，只是像孩子他们在一块唱唱歌一块背背圣经一块学着祷告。你看那个一个小女孩那个祷告的那个动作，真是把它摆在挂历上都非常好啊。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它能改变人。谁能改变人？弟兄姐妹，枪杆子能改变人吗？关在监狱里边的枪杆子底下那些强盗那些杀人犯，谁能改变他们？弟兄姐妹，能够改变人的唯有什么？福音。中国有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江山都可以改啊，主要说你叫这个山挪到海里去就挪到海里去，但是人的性格呢？但是唯有什么？唯有耶稣，唯有福音，他的大能能够改变一个人，对不对？那个吕代豪是吧？大家知道那个吕代豪，大家可能看到他的，他原本来是强盗，是不是？叫强盗变传道，怎么可能？弟兄姐妹，但是福音能。有一个小姐妹。那天呢来找我，和我说这高老师在大陆上都叫老师，没有叫牧师的啊。你叫牧师就把你抓起来啊。老师很多啊，这个高老师我不信耶稣了。他说，我说你怎么不信耶稣了？他说我叫我家里那个五姨把我气死了。他说啊，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最坏。他说。我说那么你家里边几个姨？他说五个姨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事。我说那么，我说你哪一个姨最好？他说大姨最好。我说大姨信不信耶稣？他说他信佛。他说你看到没有，信佛不一定这个人的道德不好，反而这个五姨信耶稣是最坏。他说他把我绊倒了。他说 我不信了，啊，这气死我了。后来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五一信主信了多长时间？信耶稣信多长时间？他说信了快3年了。他说，啊，我说那么他没信主之前怎么样？哎呀，他说别提了，那会儿坏透气了。他说的。我说现在怎么样？有没有进步？他想了想，他说有点转变的时候。我说你看着没有？我说 你要给他时间。我说你怎么样？他说我也不是好东西。他说。他说我也不是好脾气，不是好东西。我说神也给你时间。弟兄姐妹啊，时间也能够，因为福音是通过时间来改变你。为什么？因为你在时间里面你越来越认识这位神，你在时间里面你越读圣经越读得多，你在时间里面神的话语就往下扎根，往上结果。它需要时间，但是需要快一些时间，对不对？如果你说我信主信了10年8年了，雷打不动，我说你这个到底信没信还是个问题。一个真正的福音在里面扎根的人，弟兄姐妹，他生命一定改变，弟兄姐妹，啊，一定改变。第三个就是使命的执着性，弟兄姐妹啊，这个使命是非常的执着，使命乃是一生的坚持。不是一时一事，一时的火热啊，一时的热情，一时的感动啊。所以呢，保罗说什么呢？说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异象一次性的照他一生的改变。我当时说我在海外读神学的时候啊，那会儿老牧师还没有被神接去啊，那个曾林芳老牧师。他17岁，他曾家都是做官的啊，曾经还有做过宰相的啊，叫曾国藩是吧？那么他家呢就一直做官的，就做到福建，说他是福建人啊，他是从湖南做过去。他说他17岁之前的时候都是仆人给他系鞋带，但是17岁的时候他得救，他家里边把他母亲把他从家里边赶出去。因为他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什么还传道人，我们都是做官的啊。他说从17岁他从家里边出去以后，他就成了给别人系鞋带了，但是他一生怎么样？无怨无悔。这个使命是一生的使命，弟兄姐妹。一生叫我们来跟随他，我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跟随他做神的事更重要的。但是我后来我到了湾区啊，我就偶然听说啊，有的牧师上了神学做了牧师，后来又去搞房地产去了啊。我听了以后大吃一惊。弟兄姐妹，这个使命乃是一生的坚持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弟兄姐妹。这三个能够成为我们这一生对我们的提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弟兄姐妹，使命能不能够，你在使命的路上能不能够再回头？所以说这个使命是神给你的这个意象所产生的使命，这个使命一定是什么？是终生的，一生的，没有什么东西比他的事再大。在神的事没有小事，在自己的事没有大事，弟兄姐妹，一切都是他。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上帝把自由意识给了我们人，叫我们一生的选择，一生的选择。但是上帝把生死祸福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所以今天的生活是昨天抉择的结果，那么今天的选择是明天结果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把握住今天， 我们人呢有一个缺点，就是老是愿意往后看啊，什么老子以前啊怎么怎么样啊，我以前干过什么东西，都愿意吹牛啊，就说自己以前怎么样啊。那么撒旦魔鬼呢，就说以后再说啊，又要去聚会了，又要去祷告了，又要去敬拜了啊，一看下雨了啊，下次再说啊。这个魔鬼撒旦总是这样给我们一个以后再说。但是今天神叫我们干什么？把握住今天，今天不得胜何谈明天。今天我们不在上帝面前，我们立下心志，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推到明天。明天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都是问题，明天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12月10号的那天是下大雨，那下雨好大，正好呢我从帕拉阿托我开车到这个经过84号桥，我刚上桥的时候啊，我听见车底下嘣一声，我以为旧金山大地震来了。接着那个车就往下一沉的时候啊，我以为桥塌了，你知道吧？我不知道当时是连着爆了两个胎啊，我就拔不住那个车了，一下子就撞到那个中间那个护栏上去了，这水泥的。撞到护栏上去以后，那个车就和发了疯一样，一转圈又转到这边来了。幸亏我当时是因为下雨下的太大，我没有看不清，我开的最后，所以和别的车一点瓜葛都没有。这会儿呢，前面的车就也停下来了，就跑往这跑，冒着雨往这跑。我看到美国人真是他们非常的有爱啊。过来了以后啊，K，我就赶快把钥匙给关掉了，关了以后我就从车上下来了。他们一看这个人怎么收拾没有，都又下来了。因为在前半个小时的时候，你身上受伤都感不到疼的，你知道吧？我身上一点擦伤都没有。这会儿下的雨，很多车呢就有的把伞也拿过来了，有的把雨衣也拿过来了。有一个人呢始终陪着我的那个地方，一直到那个什么那个警察来了，我女婿他们来了，到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这个不能喘气了，就和那个狗喘气一样。为什么一喘气有点疼？我以为我前面顶到那个方向盘上去了。后来到了 emergency， 到了那个华盛顿医院检查了，从下午1:30开始进去检查，一直到7:00多把我放出来，给我打了2针麻啡，拿了点止疼药出来了。一检查室做了所有的检查，一点内脏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我就说，真是在这个时候，我真是看见神的保守，弟兄姐妹。同样，当时的时候发生了三件事。有一个62岁的，我是67岁，一个62岁的，一个和人是对着头了，撞的并不厉害。我那个车接着就报废了，你知道吧？那个车头全部进去了，气囊全部出来，那个人就死掉了，就撞了一下因为他可能心脏不太好。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真是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下一刻怎么样，但是我们有一个我们知道，我们依靠的是谁，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他手里。当时我一那个车往那个嘣一爆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当时想到旧金山大地震来了，我说主啊，我要去见你了马上里边就有这个想法因为根本把不住那个方向盘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把我们这个人呢完全仰望在他手里，不要想到明天啊，明天我在做什么事，明天不在我们手里。第四个就是使命的目标性它是有目标的。我们每个人使命不一定一样，每个人使命，弟兄姐妹啊，可能都要千差万别，但是它的共性是一样的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知识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来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弟兄姐妹啊，见证主是自我生命的一种流露，不是你刻意装出来的，是你平时的生命的操练，在那个关键的时候，弟兄姐妹啊，你不由自主就做了这件事弟兄姐妹，虽然是活着就当是基督福音的美好荣美见证。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是 我们口里说啊，我们去讲给别人听，其实是活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出来的生命。他一看见你，弟兄姐妹啊，他就，我们基督徒，我经常和弟兄姐妹说，我们基督徒是不需要名片的，你知道吧？名片大家知道吧？有人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从布袋拿出来，你看看，我是基督徒，拿名片给他看看。不是的，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重要的名片是什么？就是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名片。我们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这个是彼此相爱，不是做出来的，乃是心。这里特别讲到了彼此相爱的什么心，这个彼此相爱的心是什么？是圣洁的啊，因为他是圣的。所以呢，弟兄姐妹，活着就当是基督福音的荣美见证。我们是活出来这个见证，而不是做出来的。第五个，几点了？今天听说你们没有主日学啊，所以宽容我一点时间，但是我也不会多浪费大家时间啊，我很快就结束。第五个就是使命的长远性啊，使命的长远性。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使命是持续一生，使命超越地域，使命超越时空，使命是无疆界的。弟兄姐妹啊，这就是神的使命。人要做一点事是在一个范围里面，但是唯有福音的使命是不受任何牵涉啊，是不受任何牵涉。第五个就是使命，生命在使命的过程中成长。我们就看见保罗啊，保罗在使命中品格被塑造，信心被提升，生命在成长啊。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就发现保罗他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啊。我们知道保罗是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如果是彼得介绍保罗出来，我跟你说，别人不一定敢相信啊。人家说了，彼得，你都三次不认耶稣，所以呢，要介绍把一个残害基督徒的人介绍出来，这个人必须是什么？是叫别人信得过的人。谁？巴拿巴。圣经里面讲到巴拿巴的时候，特别讲到什么？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弟兄姐妹啊，大卫好不好？大卫很好，但是上帝没说他是个好人啊，但是唯有巴拿巴说他是个好人。一个好人介绍他，必须他来介绍，所以他把保罗引出来。弟兄姐妹啊，照理说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他把就是，但是呢，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保罗是个是嫉恶如仇的人，他对罪是绝不他对罪的是绝不姑息手软的。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当他看到马可在那个时候他有软弱的时候，他就把他弃绝了。在这个时候，他没有用一个方式，没有用什么巴拿巴的方式，巴拿巴什么？巴拿巴的方式什么？人是可以改变的，对不对？约翰年轻的时候叫雷子，谁知道他老年的时候他是什么？生了爱的一个使者。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你看见没有？一个从雷子到一个爱的一个使徒，弟兄姐妹，这中间什么？上帝在他身上的制作。所以呢，在这里呢，虽然因着马可的问题，巴拿巴和保罗二人起了纷争，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啊，但是神借着一个不好的事，他们分开的事，却广传了福音。神能把坏事也变成好事啊！但是后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保罗写道：“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功夫上与我有益处。”弟兄姐妹，第一本福音书就是马可写的，你知道吧？所以呢，保罗怎么样？他通过这个时间，你看到没有？他的生命在长进。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五节曾经写道：“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 最大的使徒一项，那会儿他很有信心啊，说我不在那个最大的使徒一项。但是保罗最后的时候教会主教殿的时候啊，他却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一开始他认为自己并不在那个最大的石头之下，确实他的功用太大了，他上过三层天，听过隐秘的言语。但是当他最后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他越趋近光源的时候，光就把他照透，你知道吧，他就突然想起来，哎呀，曾经在马可的世上发生的问题，曾经在一些事情上他有一些骄傲的问题，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弟兄姐妹，我年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我看到这个提摩太，我看到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很灰心，你知道吧？我说保罗，我说你都是罪人罪魁，我说我往哪里去？但是后来我知道，是因为保罗他和光，他趋近光源的时候，他和光越近的时候，把他里外都照透。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自己越不配的时候，正是我们和神最亲近的时候。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怎么没有了后边？哦，我后边应该还有一个，还有一张片子，有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我后边是一首诗啊，这个我一般呢就是写完了以后呢，后边用一首诗把它总结一下。所以像呢，叫大家比较好记啊，比较好记，就是我讲了这个五点啊，讲了五点，讲了这几个方面。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啊，我们不是有了一切把握之后，上帝才把一个任务给我们，而是上帝把任务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的什么？我们跟随他，我们遵命于他，我们要听他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是仓促上阵，因为我们知道有神与我们同在，乃是我们生命改变最大的保障。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使命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成为永远的使命。主啊，求你在新的一年里面，主啊，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使命，坚定我们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主啊，都有我们的参入，都有我们所发挥的地方，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兴旺的教会，使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蒙你祝福的教会。主啊，也使这个教会能够，当他能够奉献自己，燃烧自己，主啊，就照亮这一方的人，成为这一方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门。 Thank you.